对，抱歉，我现在人在咖啡厅，所以会有一点杂音。然后我今天的行程有点满，所以常常人都在外面工作。但是也是大家之后有可能有时间空出来啦，然后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工作的时候会遇到状况。虽然说有一台手机、一台电脑，然后就可以工作，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限制的。再麻烦大家多多包涵喽。那么第一位我们想要访问的学员，
第一位的话是 Tiffany Yan。
Tiffany，Hello，Tiffany，Tiffany，你在线上吗？你在线上吗？
嗨嗨，
我想要问你好，你好，
线上的朋友晚安，午安，午安，
午安，午安，午安，午安。我想要请问你哦，你记账开始，你对记账的看法是什么？从还没有开始记账的时候，
还没开始记账，我想很多人应该都跟我一样吧。其实以前也记账过，可是就觉得一直在记流水账，所以记没多久就会想要放弃。对，所以我其实以前也记过账，然后就后来就默默的不做
了。对，那这次为什么可以坚持下去呢？
我觉得其实很多学员他们可能原本想要做家庭理财的动机可能都是比较正向的，比如说为了自己的梦想啊，或是为了自己的小孩。那我就想说我可能是今天比较暗黑的代表。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单纯出于一种恐惧。因为我很害怕说我退休之后会变成没钱又没有房子的下流老人。
哦，
对，
这其实也是蛮多人的考量啊。对啊，可是你说你曾经记过，那只有这一次成功的完成了，你已经跑完60天了吗？
事实上我还没有加入就是陪跑计划的时候，我就自己先记了一个月。对，然后到现在，所以从11月12日已经记了4个多月了。对，
很棒哎！你还没加入陪跑计划之前，你就先记了一个月，也就代表说我们的教练在进入辅导的时候已经有基础的数据，可以再帮你做后续的那个财务上面的一些讨论。
对，但是我觉得一个月真的是不够，因为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有一个作业是要做预算，那我发现我就是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对自己家庭的支出其实是没有概念性的，所以很难做那个预算表。
对，所以你那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是后来透过教练的协助去解决的？
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对数字很有概念嘛。那因为我也才记账，先记账，因为那时候我是先报名，然后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课程陪跑才开始，所以我就会先我就想说先预备一下记账。但是我发现比如说有一个预算，有一个功课是要做预算的。
对，
比如说有一项，像我以一个项目来举例好了，他就是写说要就是要写下你的年度的置装费，为2024年的年度做预算。
对，
那我自己其实是蛮少买衣服的，但是我还是完全没有概念说这个预算
到底
估
多
少。对，然后我觉得我的教练是离子教练，我就觉得他很厉害，他就跟我分析说不是说有内衣裤啊、袜子啊、小孩的球鞋啊，这些是比较属于必须的花费。 对，那其他都可以是就是额外在填，就是加入的。所以他就手把手的帮我跟我一起分析说那些费用应该多少钱。所以我就很压抑说你看这种生活中的小事，然后教练都还可以说出一套道理。
对啊，真的是小事，可是我们平常没有发现的时候，你就忽略他，觉得这不重要，又没多少钱，就算一算发现好像还真的可以省出一些不小的金额。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挑战是就是让先生跟我一起参与。
哇，你好棒啊，他现在参与了。
有，他其实我得说，对，我觉得也是个蛮大的突破。对，谢谢。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讨论金钱都不是很愉快的经验，可是这次参加陪跑计划之前，我就先跟他沟通说我心中的恐惧是什么，也跟他分析一下我们目前的财务状况，也跟他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计划的目的在哪里，然后邀请他跟我一起记账。那我就很庆幸他一开始就蛮配合的，每天会报账给我。对，然后这个月开始他不仅报账给我让我记，他自己也 download 那个 app， 然后就我们共同记这样子。
哇，他好棒哦，他很积极耶。
对，这一点是要对啊，称赞他。而且很神奇的是，不晓得是因为记账的关系，就他以前都是每天都要喝一杯手摇饮啊。
嗯，
然后记账大概才记了两个礼拜之后，他就没喝了。
自己有自觉了。
对，我觉得也有觉察到。对，
嗯，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记账的目的，就是因为要让自己知道自己的消费行为影响到底有多大。我最近才算了一个数字哦，每天喝一杯70块钱的手摇饮，现在手摇饮应该要70块吧？
我现在很贵吧？要50几条吗？
对啊，50以上。然后如果说你那一杯70块的手摇饮没有喝的话，每个月可以存2100块。
嗯哼
嗯嗯。然后你如果2100块都拿去投资，去投 ETF 就好了，然后用7%去计算，20年后就是100多万。
好，
那你的这个数据就变得很惊人。然后你会发现哦，不只是手摇，有时候我们去虾皮那个省运费的啦，凑免运的啦，或者是随手就是想说啊，懒得走路搭一下计程车的啊，没有做规划，太晚出门了，对不对？就是这种小钱啦，你会发现把钱大家加在一起，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达到财务目标，只是钱都不知道花哪去。
对啊，我就觉得记账最大的帮助之一，其实就是对消费更有觉察。我刚好在那个陪跑之前啊，我刚好想买一台厨余机，
对，
然后记账以后就觉得嗯，好像没有必要，不是必要的加点，对，好险没买，对，然后而且，
你说一下，
嗯。而且我有跟我的教练分享，就是我有很严重的学习癌，就是很喜欢买书啊，买课程啊，对。然后开始记账之后，就会真的仔细的去评估说，诶，我哪些课是真的买了会采取行动，然后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的，那哪些只是买来自我安慰的。
哦，
对，
对，嗯，
对，
的确 我也是有检讨我自己买线上课程这件事，我也是没有在手软，然后有很多都我想说天哪，还有3堂课没看。
对，我现在其实还有线上课程没看完，所以我就觉悟到说，其实我真的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就是很多知识。
嗯，对，所以你会觉得在记账之前比较难控制自己的支出。
嗯，比如说我会花很多，我愿意为小孩子的教育砸比较多的钱，他们的教育费的才艺费啊，或者是这种寒暑假的应对，对，但是。我其实有一个震撼教育让我有另外一番心思，那个震撼教育就是有一个作业，就是要就是刚刚讲那个作业嘛，做出那个年度的预算，
预算
就我把那个年度预算算出来之后，就会发现现金流是负的。
天哪，这真震撼教育。
对啊，我当下就很震惊啊，那也很沮丧。那好险教练就是鼓励我说，就重新检视哪些是可以节省的开支，比如说小孩子的营队，或许我就可以做比较详细的筛选。对，那我的投资的费用也不要估得太理想化。
嗯，
对。
不过好处是你有在投资啦，所以你说这个负的这些，负的现金流，它不是真的是负的，因为它有一部分是进到你的资产账户去。
嗯嗯嗯
嗯，对。
可是我觉得除了对支出有觉察之外，我觉得让我比较意外的是，也让我比较有意识的去开源。
哇，很棒。那你做了什么样子的开源准备？
其实我在做这个PayPal陪伴之前呢，也有机会接兼职的工作，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行动。
嗯，
可是我就那时候教练有分享，我记得 Sandy Tui 有讲过一样的话，在 Podcast 里面，就是投资不是通往财富唯一的道路，增加收入才是致富的关键。我就想到，对，增加收入，我不应该每次都想说要投资，而是要开源，
增加收入。
对，所以刚好那个陪跑第二周，我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兼一个兼职的工作，然后就我就一反常态就接了这个工作。对对，我自己也觉得是个蛮好的开始。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我2个月后又做了一个突破。
哇，什么我想知道。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了，因为我是那种不会开口要求加薪的人。对，但是我这个兼职工作做2个月之后，我觉得那个薪水跟我的工作量有点不合比例，所以我就要求说要加薪。 对，我就勇敢出头了，
成功吗？
对，对方爽快的答应，我很压抑。
哇，天哪，你真的有突破耶。那这期间你只有非常鼓励。
对啊，我觉得就是他会一步一步的，就是每次的 meeting 他都会一步一步带着我去分析我的问题。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万事起头难的感觉嘛。那因为我又对钱其实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小时候经过一些家里经过一些经济危机，对，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开始，也不知道从何开始。对，我觉得其实有点像在一个斜坡上面推一个大石头，一开始就很困难。那还好就有教练的帮忙，帮我一起推这个石头。然后我觉得
就习惯了。
对，我觉得这石头一推下去，就好像它就沿着斜坡滚下去，然后就很有持续的动力。比如说，其实陪跑八周结束之后，我就还有继续学习如何投资美股。对，
哦，太好了，恭喜你！
谢谢。
你会发现越进步越多，然后那个学费是瞬间就赚回来了，不用去考虑，对吧？
对，就像我跟李子教练讲过说，我觉得报名这个陪跑计划是我去年做过最好的决定。
对，那个学费可能在两周三周之内你就瞬间赚回来，而且你会持续用同样的方法然后继续滚动。
而且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可能原本对金钱有点焦虑，那我之前就是对那个会不会存不到退休金感到焦虑嘛。
对，
但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是教练会算出说我需要多少的退休金，然后每个如果就这个金额来讲每个月需要投入多少的金额，就会有个确切的数字。
对，
当下我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种看到光的感觉，就是那种哇曙光在前面这样。
对，
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办得到，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困难。对，然后焦虑感就马上降低很多。
哦，好棒哦！你这样让我也很有成就感哎，我相信那个丽子也很有成就感，因为丽子有在线上吗？
有，刚刚看到他。
对啊，丽子，你有想要讲两句话吗？你的学员做优秀，还是丽子现在不方便？
哦，因为教练他每次就是上咨询之后，还会做一个很详细的会后记录。像我这次为了准备这次分享，我就还回去翻了一下我们之前在十二月那阵子做的，对的陪跑的会议记录。
对，太棒了，太棒了！而且你大家知道吗？我们的那个陪跑的教练，如果遇到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还会开会，然后去看看怎么样去协助到学员，甚至有时候跟家人之间的沟通问题，我们会讨论说这个学员我们要如何教他怎么样去沟通，他才能够突破。
嗯哼，讲到家人这件事，对，讲到家人这件事，有个小故事分享，就很巧的是我女儿这学期刚好。他们学校居然有四堂的理财课程，对，然后他们也在学如何记账，就是一开始也是学记账，那有一天他就回来很兴奋的说，妈咪，我今天在学校跟大家分享说我妈妈每天都有记账。 哦，
好棒哦。
对，对，然后这句话就让我想到说，我一开始动机其实只是想帮自己存退休金，就是因为我的恐惧嘛，然后我不想变成孩子的负担，对，但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其实有跟我先生讲过，我会刻意在孩子面前跟他讨论记账啊的事情，因为我希望我们就是孩子最好的家那个身教。
没错，
对对，
你成功了，而且孩子如果从现在开始养成这个习惯，你就可以预见他将来。
对啊，我希望他，我常常抱怨说，为什么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人教我们这些财商的事情。
李子留言说他太感动，他可能不方便开麦克风，他有留言说他太感动了，就是很谢谢你们就给大家这么大的成就感。那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学员想要分享芝芝在线上吗？芝芝在不在？
我吗？芝芝吗？哦，我
对，芝芝，芝芝为芝芝不知也。我要开始乱讲话有没有？对啊，你也是参加那个记账陪跑计划一段时间吗？
对，就是
那你没关系，你说。
哦，对，我跟那个 Tiffany 一样是原本有在记账， 但是就是记得有一搭没一搭的。对，然后参加这个陪跑之后呢，就是因为我原本记账是没有列预算的，就是我都是单纯记流水账，然后用 APP 在记。但是就是参加这个陪跑之后，那我开始练习就是如何做预算。
好棒的。你的教练是韩文，对不对？他在
对，我的教练。
对，因为我刚刚看到韩文在那个通讯留言那边打了一个爱心。
对啊，韩文，因为我可能话比较少，所以韩文他都很有耐心的，就是一直开话题来跟我聊。
对，
那我可能在记账上面比较没有太多的问题。
嗯，
因为我
那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哦？就是一开始在做预算的时候。会不知道，那就是
分类，
对，分类，然后后来就用 APP 辅助说，就是 APP 里面有各项的那个分类，然后再去一一的填入，对，那像我一开始记的时候，我也会漏掉年度可能的开支，比如说像是保险是一年才会付一次，
对，
然后像是比如说大笔的出国的费用，可能一年出国一次的这个这种，我也会不知道要怎么记在每个月里面。对对对，那他就可能会跟我说，有些钱是一年可能你要列一个就是预算，那有些是每个月要列预算。对。
对，我也会蛮鼓励大家，有时候你可以把那个大笔的预算直接放在 Google Calendar 里面。就你会知道说几月份有这笔费用要支出，会比较明确，可以提醒自己这笔钱要留下来哦。
对，然后那我觉得PayPal一个很好的是，就是教练会提供一些蛮好用的表单或工具。对，那就是可以照着就是这个表单里面的项目栏目去填入。那这样也比较不会漏掉，那也比较有方向，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记账对你来说最大的帮助，除了刚刚讲的有你可以开始注意年度的大型预算之外，那你会对自己的财务目标有调整？
就是我会更有意识的去花钱，然后并且就是我开始知道说，哦，我可能每个月可以存下多少钱，那每一年可以存下多少钱，那我存下的钱，如果做怎么样的投资，我可以在大概存到多少钱的时候达到所谓的财务自由，就是不用一定要就是这么辛苦的工作这样子。对对对，所以
重新设定的财务目标。
对对，就是重新设定，应该也不是重新设定，因为我之前没有设定过，就是第一次设定
之前是记账嘛。OK， 开始设定财务目标，在心态上面呢，就是你开始设定目标，而且你去执行之后，你发现你有机会达成，你觉得这个过程对你来说，你的感受怎么样？
就是知道那个目标在哪里之后，发现说，哎。原来其实我可以这么早退休，那我就不用那么辛苦，就是这么的工作，我觉得很开心。那也会更努力的想要去达成。
对，你在消费上面就是有一些调整，然后帮助自己的目标努力达成。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比较难控制的习惯啊，在记账然后看到那些数据中，发现你可以控制你的行为？
可能像是买衣服可能花费比较多，然后或者是说像平常因为我早上都会想要喝咖啡，
对，
那如果是每天早上买一杯咖啡80块的话，其实每个月开销真的蛮大的。那我后来可能我之后就有改成说，那我可以自己磨咖啡然后自己泡，这样比较省钱。
对，差蛮多的耶，而且你可以用同样的价钱买到更好的咖啡粉。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学会自己磨咖啡之后，对，一包咖啡豆可能400-500块可以喝2个月之类的，
对，
就是省蛮多钱。
思维上面的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生活品质也提升了，因为你要自己起来磨咖啡，你得早起。
对，然后开始，但是变成说开始研究这些咖啡豆啊怎么样会泡得更好喝之类的。
天哪，你好棒哦！哎，搞不好我跟你说，它搞不好是你的一个机会。就你开始研究咖啡豆之后，如果哪一天你变成那个品咖啡师，我有朋友就是这样斜杠咖啡达人。韩文讲，哎，韩文，你们好了解我、哦，就是我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变成钱，对不对？斜杠咖啡达人，
什么事情都可以变成商机吗？
没错，我觉得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机会，你不用特别的。你不用特别的就是一定要变成什么专家，可是你可以跟身边的人分享啊、嗯、
哦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啊，没错，我觉得是 也是一个蛮棒的，也是一个蛮棒的机会。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陪跑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帮助蛮多的。嗯嗯，
太好了。哎，韩文你有什么话想要跟那个学文芝芝说吗？
嗨，芝芝，好久不见！
嗨喽，
开心的嘞，开心的。
我必须说，就是芝芝是，芝芝这个学员是我在陪跑的这个过程这么多学员当中，算是很开我眼界的嘛，因为我很少遇到收入这
么
高的。
哦，
对，所以我而且他其实本来就有在记账，所以一开始我本来想说，糟糕，我还有点担心说会不会记账陪跑，好像没有办法给他什么收获。
嗯，
对，而且他好像第一周还第二周他就问我资产负债表了，就是进度非常快、嗯、对，然后但后来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我们一起在算那个退休金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是很开心的开心那种，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早退休、嗯、只要他持续现在的这样子的收入，所以他整个工作动力都有提升的那种感觉，我就很替他开心这样。
真的很开心哦、啊、那你有什么特别、想要鼓励一下自己的地方，还是觉得自己做的特别好的地方可以给大家有一些学习的？
芝芝其实他非常年轻耶，所以他很年轻，然后就收入很高，对、嗯、然后我就觉得哇，他真的是如果我年轻的时候也可以像他这么优秀就好了的那种感觉、哦，对，但是他没有因为说他可能收入很高他就会有很多很多乱花钱，反而是他来参加这个记账陪跑，他想要把钱用得更精准，我觉得这是很多高收入的人都会忽略的事情。
对，因为高收入很多时候都告知去，因为觉得哎，没关系，钱来得很快，下个月就有了。
嗯，对，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大家
我方便问芝芝的工作是什么类型
的？哦，我是女力学院那边来的学员。
哦、oh, okay.
对，然后我是律师，所以我除了本职就是受雇的薪水之外、嗯、我也有接案的收入、嗯、所以就是前几个月的收入就比较高、
嗯、
但我有发现我最近的收入又降下来，所以变成说、嗯、就是那个金钱的焦虑也会开始慢慢的出现。对，那因为再加上我去年有买房子，所以其实负担也蛮大，所以我不会因为就是我的收入比较高然后而去乱花钱，因为我发现其实我需要支出的也很多。
对，真的，尤其是买房子要开始养房子了，这是很正确的观念啊。高收入的人更要注意的是你的现金流的状况，因为很多高收入的人就觉得说没关系我有钱，所以到处不断的乱买东西，然后觉得哎，我买的是资产就可以了，没关系，反正上个月就有收入了，就买了两三间房子，每个房子都有贷款，然后现金流的状况就非常不好，所以高收入的人要稍微注意一下车子啊、房子啊还有贷款状况。
嗯
对，如果要使用杠杆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要小心点。
嗯嗯嗯嗯嗯，
对啊，那很多人都自信满满，然后到最后就钱呢不见了。
对，因为其实我才工作没有很久啦，所以就是跟整个财务状况还没有到很稳定，所以会比较保守。嗯嗯
嗯嗯 嗯，没问题。然后我们也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参加我们后续的课程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提到说，就是大家不同的状况之下要怎么样进行做投资，然后会比较适合你，因为有些人是需要现金流的，有些人是不需要的。我是说光是投资收益的部分，你在选择的工具上面就会让你累积资产的速度差很多。
嗯嗯嗯嗯
嗯，对呀、啊。好哦，谢谢芝芝，谢
谢
韩文。
谢
谢。那哎，柔文在吗？柔文若隐。
Hello，Hello， 我在。
大家都非常侃侃而谈。若隐是妈妈吗？
对，我也是，说是三宝妈。
哎、啊，你好强哦，是三个哎，难怪你会非常需要。
对，要卡，
非常需
要。
你跟芝芝完全不同的状况，你是养小孩，他是养房子。
希望我有机会以后面可以养房子、
啊。可以的，没问题的，持续下去一定可以有机会的。你的陪跑教练是哪一位？
我的是 Joanne
哦，哦 ，Joanne 是我妈呢。对，因为我们后来跟学员很熟，然后就看到那个 Joanne 是 Joanne 笑什么笑？Joanne 是那种就是妈妈性格，会一直不断去照顾大家，所以我都说她是我妈妈。
那非常的精打细算，真的是就是跟着她非常的值得。
没错，非常非常值得。那Roy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开始记账的？
欸，其实我是一直都有在记账的，从大学就
有。
对对，可是就是、
哦、年资很长。
对，然后可是因为我记账其实我很粗略，然后所以会很多的盲点、嗯、那我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嗯没问题啊，然后结婚了两个人好像也没问题啊，然后就一二三，然后三宝出来之后就很大的问题了。
天
哪，我好厉害哦。嗯，就会突然发现哎、欸、好像嗯为什么生到三宝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有几个月怎么会突然花了很多的钱，然后钱好像就消失了、嗯、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其实我老公给我的钱是非常足够的，所以其实一开始在记账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奇怪的钱去哪里了，然后有时候很有什么，为什么有时候很多有时候很少。然后这个时候就想说啊，疑惑太久，然后就我就觉得、嗯、怎么可以，我是记账自由生，我怎么可以输呢？然后就刚好听到三弟对我那个 podcast 说啊，那可以陪跑啊，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问题啊、嗯、还有人可以问啊，我说太好了，竟然还有人可以问、嗯、怎么可以不参加，我这么爱记账。然后对，然后所以就马上就加入记账这样子。
嗯，那你觉得加入之后跟你记账这么多年，你会发现你记账的美感不太一样对吧？那你觉得当中最大的变化跟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跟刚才有一个人也就前面有学员讲到，就是说、嗯、我觉得就是细项的部分，其实我觉得随着人生的每个阶段就会都不一样。然后因为我以前其实大部分会抓的话就是食衣住行嘛，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其实会剩蛮多钱，可是发现说你当你的家里成员越多的时候，然后你又是家里主要的主要的家庭的记账的人的时候，然后有支出控制的时候，就会发现哇真的是细项要很注意。然后像我那时候记账的时候，就是也发现原来自己花最多是自己的学习费用跟小孩、哦、就是我们很喜欢出去听音乐会啊，然后我是会、嗯、就是我会希望每个月都带小孩子去就是去参加一些艺文活动，然后才发现啊，原来天哪，就是花最多在这边。为什么？因为我跟老公都有学音乐，所以其实我们都蛮敢花、嗯，所以那个票可能一张都是1000块或2000块起跳、嗯，因为我们
三个小孩。
对，然后我就说，对耶，以前一个人没感觉，两个人没感觉、嗯，一个小孩也没感觉，现在三个小孩加起来，哇，这就是、嗯、那个钱突然是就是加与 double 上去，所以就啊，真的哎、欸，其实钱原来就是在这些细项，就是一点一点的不见这样子。
嗯，了解。那你现在有改变你花钱的方式吗？我还是很喜欢你的活动，你有没有找到替代方案？
欸，其实后来是发现说其实九月蛮厉害，九月蛮会抓那些就是哎、欸、他可以哪里省一点哪里省一点，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也很尊重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消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表达说其实我很希望每个月都带小孩子去，然后所以其实我一方面我可能自己也有稍微抓一下啊，可能一个月我们有时候可能不小心刷下去会看个两三场、嗯、然后我可能现在就控制一个月大概就是大概一场、嗯、然后九月有说哎、欸，其实你好像在吃的部分好像也没花那么多，我说哎、欸，对耶，所以其实吃的部分的预算我就抓的比较少，那这部分我就可以放到我自己喜欢的地方这样子。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就是挖东墙补西，不是这样子，就是帮你找到有可能不小心 不需要的这些花费，不小心不小心漏财的部分，然后去补你真的很需要的部分，或是你兴趣很高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就是教练的价值吧。
对，
跟你自己在记账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点差异，是从别人的眼光来看。你当时记账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讨论吗？
我自己记账的时候，就是都没有，就是我自己呆呆记账。所以我那时候我还有就是有九恩跟我聊，就是可以这样子，就是讨论说记账哪里，然后突然意识到说哇，自己哪里花多，然后哪里可以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蛮开心的。而且就是变成说，其实有时候譬如说可能我艺文活动这个月刚好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时候，然后就想说啊，那我吃的就可以再多一点哦，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吃个牛小排咯。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用的。昨天在下面打爱心。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好多盲点是别人在跟别人讨论，或者是说别用别人眼光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多就是其实就算自己记账很久，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在自己的角度是看不到的，需要别人就是帮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发现说哇，其实我真的很省。因为九恩有一次就说，天哪，你一整天都没有花钱，你怎么办得到？就是我记账的时候就是一整天都是零块钱，他说你怎么可以零块钱？我说因为我很害怕，有时候我真的会很害怕花钱这件事情，因为尤其是当了三宝妈之后，又发现说我会很害怕说自己要花三倍的东西。对，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今天就不要出门，那反正我不出门我就不用花钱了。可是就是记账完之后，就是可能我觉得心态也变轻松了，然后也就是觉得啊，真的好像金钱自由了那种感觉，因为
开心的
了。对，平常花费都变成好像很有余韵，所以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今天就算出去散步走走，可能也都没关系，也不一定会花到钱，可是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不会说害怕说出门我就是要花钱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关于健康这件事情啊，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安心。一开始的这个收获就在安心，那我知道我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然后我也知道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喜欢的事情不用被牺牲，我只是怎么去调配，怎么去分配而已。
对，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就是消费变得很有意识感，就是觉得好像什么可以花，什么不可以花，然后也会发现说，以前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剩下的钱是不是不能够马上花？因为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年度的支出会突然很大笔，会很担心突然没有钱。可是因为记账之后就变得很清楚，哦，我这个月花多少，然后剩多少，所以也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投资。
然后之后做预算，就会知道你那个大笔花费会出现在几月份，这时候你就可以更放心。
对，没错，就是经过九恩指导，我就是也把年度的支出，就是平常每个月都是就是存一笔，然后放在固定的账户，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就让我自己就是更安心。
你超棒的，九恩，你有没有话说？九恩可以开麦克风吗？
我在。
你在。你刚刚在下面狂按爱心，我觉得我们每个学员
的，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学员太。其实有时候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学员可能没有告诉我们这么多的反馈，然后我们就是平常这样跟我们讲说怎么用。但是今天真的听到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说哇，原来会有这些我们就是平常没有聊到的部分，就很感动。
因为中午的时候我们都聊太多，所以都没有办法聊好，你就是可以讲到更久。
对，而且我还要回去打卡。
而且很多小配博就是真的可以跟教练学到非常的多，所以真的是光学就来不及了，聊天没有时间这样子。
真的觉得你刚刚偷哭吼，
有多两滴眼泪。
真的会很感动啦，尤其是看到大家都共同成长的时候。
没错，而且他那个时候他居然其实我自己因为每天我帮他上餐，我可能顺口吃，然后他刚刚讲到说我有一天发现他没有花，所以就是我可能顺口讲，但是我不知道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在某个瞬间你就是会让他们有所感动，或者是有所感就那种感觉，就抓到一个感觉这样子。
真的太棒了。所以那你之后还是会持续的记账吗？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就是经验之后，其实就是我也觉得哎，就是像三里度里面还有就是财务长的课程，我就觉得哎，财务长的课程可能也是就是可以，就是我自己也有加入，就是说哎，我觉得后来就是可以再多看一点，说因为我觉得有剩钱之后，我觉得对自己投资的信心也变高了，然后
对，
其实教练也会跟你讲说可以试看看，他们也不会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做什么，可是他会告诉你说试看看，那我觉得去接触更多课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自己可以做得更多这样子。
真的，因为记账是基础数据啦，所以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再看到资产负债表，我们才会告诉你什么可以，什么不行。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一定要买什么投资工具，
啊、
然后得报名牌，不会，不会，不会。
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觉得是就是教练真的是让你就是。就是更安心，对自己的财务更安心，然后也觉得让你自己说啊，我知道自己怎么消费之后，然后我觉得也更聪明的花钱，因为后来知道自己花到哪里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看，哎，哪个卡比较就行动支付或者是我回馈点数比较多啊、嗯，然后什么时候买会比较好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回馈的东西，然后记账的时候就是记起来的时候，我想哇，原来回馈金我赚的蛮多，
嗯，如果有意识的话，其实是哦，对啊，那你对未来还有怎样的期待吗？关于财务的部分？
然后哦，我觉得就是跟九月之后就会觉得哇，就是我觉得自己有去做一些投资的动作，原来就是正确的。因为其实后来也有刚好有听到就是聪明主妇的那个美股的
美股课，
那因为、哦、对，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有投资美股，但是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都是凭感觉。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可以，然后这边就投一点，那个也投一点。可是因为其实有上课之后，就会知道说、嗯、啊，可能要分配哪一部分比较多一点，然后哪一边比较少一点。那其实我后来真的有认真的去整理我的股，就是股美股的成分，那也刚好。欸、也刚好很幸运搭上最近就是美股飙涨，所以、就是、
最近这一波肉应该蛮开心的、欸、哦。
对对对，就刚好，因为我觉得也是真的刚好，因为记账完之后自己也刚好有知道有剩下多少钱，然后敢投资了、嗯、那又刚好又是去，因为我也敢多花，因为其实九安也会说，那你如果觉得你有剩钱，你也可以去让自己多学习，那有钱可以去学习了之后就是投资有老师带领，然后也有，然后还可以顺便问教练哦。
对，没错。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一直不停的，就是往上加分，往上加分。嗯、所以，哇，真的刚好就是，嗯，台股跟美股又刚好就是搭上波之后呢，就是真的赚，就是嗯，就是觉得可以跟老公说，嗯，你给我这些钱，我也很有自信的说，嗯，我都有好好用。
没错。嗯，不过你下一个挑战会出现在股市震荡的时候，
哦，对，没错，
那时候需要一点心理的素质，所以现在该开始补充自己的知识。你到时候你的心理素质比较强的时候，你要不会受影响。嗯，因为像我自己是经历过两次之后，我就不太会受影响了。可是第一次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即便大家都这么说，但是你还是会害怕，
还是会怕，真的。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多去增强自己的心理素质，从开始听取别人的经验啊，或者是看书啊，更了解你的标的啊，然后让你在那时候震荡的时候，因为它是必定会来临的事情，所以当那个当下，你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嗯，三里兔的群组都蛮温暖的，所以其实我相信我都很害怕的时候出来跟大家鼓励一下，应该大家也会愿意支持我。
是的，谢谢，很欢迎你。那我们还有一位是怡，这是什么珍吗？怡珍吗？
喂，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你在线上吗？
对对对，我在线上。你好，
太好了。好的，那请问一下，你的教练是哪一位啊？
啊，我的教练是也是 Joanne，
也是 Joanne。嗯 ，Joanne， 你真的妈妈照顾很多人呢、欸。
对他，嗯，他照就是他其实还教我蛮多的啦，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对于家里的财务是完全好像在迷雾中。
嗯，你是从来没有去管理过。
知道好像钱够花，好像每个月钱好像够花，然后但是有时候怎么够花，但是有时候好像又不够花，就要挪动到可能其他账户的钱。那我之前其实也是都有断断续续用 APP 去做记账，所以我可能大概知道哪个月要花哪些钱，但是其实内容的项目我都不是很清楚。然后对对对，啊，
你每个月有其他的现金可以存得下来吗？储蓄的部分。
我是就是有固定可能投，就是定期定额的，可能在小朋友的账户里面就是一些钱。那但是在供其他的花用，以前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但是经过了这个陪跑计划，然后把我们经由记账的项目去一一检视后，才发现哦，其实我的钱也不是乱花，是真的好像很也是很省着在用，但是至少知道这些钱。知道怎么跟老公说，哎，我的钱真的是有花到哪里去，不会说问他问我到底去哪里，然后我讲不出一个数据来。那我现在可能可以跟他说，哎，我们一个月水电是多少啊？那停车费是多少啊？这些钱我是可以很明确而且有自信的把它说出来，
比较好跟先生沟通了。
对对对对，
你是全职家庭主妇吗？
不是耶，其实我 是,
是、
嗯、我之前是医疗人员，所以在过去的疫情的 那几年 我花了很多心力在工作上、那刚好小朋友也是差不多一到五岁，所以那时候就只忙着把自己活着，就是小孩子把他养到现在，然后工作因为疫苗施打、所以其实我花了很多心力在这个部分，那所以家庭觉得哎，钱薪资进来了哦啊，要这个月要缴什么缴什么，就是这样转出去，所以其实
没有什么时间去管它，
没有没有，只想要活着而已，只想把小孩子养大，然后他们
太可爱了，
对，他们现在因为我们是双胞胎啦，那所以。我到现在把他养到五岁半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哎，轻松嘞！我是不是应该要为我跟我先生做一些规划啦？我们也没有要靠这对双胞胎啊，我们要靠我们自己而已。
真的，
所以我才加入了，就是因为我一直有在听你的 podcast， 所以、
谢谢。
对，我一直都有在听，就是才渐渐是之前是做家事一边做事一天听，他听久了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些概念是渐渐升值在我的心中。对对对，所以我就在去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就领了失业补助，总之就是有点复杂。那我领了失业补助这段时间，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要让自己有一些改变啦，所以我就跟我的国中同学也一起有听你的 podcast， 所以我们就一起加入了你们的陪跑计划
啊，超棒的耶！那他应该有一些感受跟改变吧？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他也有他的教练，那我跟我的国中同学，我们两个人也会私下也会聊一聊，就是哎，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计划，两个人对于这方面就会有更加的一些分享。
哎，好棒哦！你是有同温层的人可以聊天了。
对对对，而且九燕他，我觉得他让我，真的有点像，也不是，我觉得他是像教练，也像妈妈，也是让我有那个动力去，像说我就去重新去整理了我们家的保险，医疗保险到底花了哪些项目？那我以前可能根本就搞不清楚我老公保了什么，我保了什么。那在这个部分，我就去重新也去。保险存折去重新下载了，知道了我们大家的保险到底保了哪些钱，为什么我们家的钱好像都不够用，哦，原来是花了很多的钱在保险的部分，那税务的部分，对，我现在就是把每个月，他很好，就是觉得真的很好，就是他有协助，他有用个 Excel 表，就是协助我说列出每个月我可能需要花哪些钱，那他就让我知道说，哎，我这个月应该要余额要有多少，在这个我的一个户头里面，那我心里面就有底座，哎，我这些钱只要我这里面有这些钱，我就是够用的，我就不用担心，不像之前可能，哎，好像七月要花很多钱，但是钱在哪里不知道。
不知道
对，
刷了卡账单来之后才知道说，嗯，怎么卡费那么贵？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协助我，一步一步的，他不会给你很大的压力，但是你就感觉到他在后面说，哎，我们这个要做什么？一直慢慢一点一滴的在后面。或许我往前走，不然我可能也会发懒吧。但是他还是就是就是慢慢带领我，然后我觉得他协助我把那个表做出来，是让我非常安心，然后也觉得对，也帮助我怎么去列预算这个部分，我是非常的感谢他。
超棒的、欸！那你现在有觉得你更容易达成你自己的财务目标了吗？
哦，有啊，我以前。他帮我算的，他还没帮我算之前，他问我这个问题，说你觉得你有办法退休？我说可能想要放弃吧，就然后到时候再说吧。他到老时候再说吧，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但是他经过他的帮我一些分析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哎，依我的收入，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得到哦。对，我应该是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生活的品质的金额是。
超棒的。
可以的，没问题的。
嗯，我觉得其实大家获得比较大的收获是内心安定，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寻求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会比较有自我啦。
对对，而且花钱比较有意识的，是像前面几个选项，就是你不会乱花，因为你比方说平常我也没在买什么，但是到超市可能就哦乱花一通，哎，这个也买一下，这个也买一下，但是其实有时候都买了一些。废物回来。
嗯，
对
嗯对，真的。哎，那你在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困难哦，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说到底记账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嗯，这样子记流水账，但是到后来他把我们把它放上去最后的那个表，他可以从后面看到。你跟你的预算的差别的时候，还有哪些东西是你心中没有想到的预算？它也会渐渐的浮现在就是你的预算表里面，因为有些东西是你可能之前没有想到的，所以主任就会在这个部分去协助我说，哎，哪些东西其实是你常态性会用到，那你必须要把它加在你的预算表里面，那哪些例如说就像是我的饮食，我可能之前抓比较高，那可能就不需要这么高，那就是慢慢的协助我去做这样预算表的设定，
那个数字会越来越趋近于真实，
就会越来越真。对，还是要继续加油，因为现在才就是八周刚跑完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时间会再给我一些更多的收获。
嗯，没问题的，一定可以的，就是持续学习。因为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参加记账陪跑计划的朋友，应该如果你有跑完的话，都会蛮有收获的。当然，我们那个。教练群组里面也有很多的教练们在讲说啊，怎么办？我现在的学员，我的小羊，他放弃了，或者是他人不见了，然后看到自己的支出跟收入的时候，突然觉得恐惧，不想面对。
有
大家有过不想面对的心态？
有啊，
我也有，其实我也有，
有时候有，因为我一直想说，但是他就安慰我说：“哎、欸，至少你是正的啊，你知道？
对，对，对。”
他说：“至少你是正的，你还有可能可以存下来嘛。”那就是变成我可能就是我接下来在找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让我的薪资再往上跳。那刚好我也要最近要换工作，所以就是让我知道说：“哎、欸，那我。”薪资就是开，就像你讲的，就是要有收，就是更多的收入开源可以进来这样子。
对，真是超棒的耶！觉得你是不是在骑车？觉得你要说说话吗？觉得好像在骑车。好，我们先跳过九任这边。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在光是记账这个环节就有非常巨大的收获。有没有人？刚刚我们的四位学员应该没有第五位了吧？应该是四位吧？哦，刚刚我们这四位学员有没有人在？记账之前啊，你其实有点怀疑的，你不知道他到底能够做什么，就是流水账而已啊，到底要干嘛？有没有过这种怀疑的？然后后来你是怎么破除这个疑虑？
有，我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做了那些，就是以为依照那个流水账把它记成，因为我是用 APP 记，那我把它用到 Excel 表云端跟九燕一起共享，他看到的时候，一开始我真的觉得记这个到底是要为什么？因为我有问他，然后他好像有点被我吓到，觉得说我为什么会是他给的不够 多吗？但是其实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已经给我一些渐渐有一些理财的概念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看不到东西。后来我就是看完那一整个 Excel 表之后，就会发现说其实还是要两相来做对照，就是你的真的支出跟你的预算有差别，那你也可以知道说自己的预算哪里做错了，那以后就会更知道说这个月这个钱可以花，这个月不能花，就是会有一些意识啊。我觉得是有意识的，觉得而且是要有一个人，也是要有人在旁边督促你，你就会觉得哎，好像真的有差哦。
那 Tiffany 呢？ Tiffany 你刚刚在开麦克风对不对？Tiffany 说他刚刚在开麦克风
，Hello， 听得到吗？
可以，请说。
好，就是我之前也觉得记账好像就是记流水账，就看不出他的目的到底在哪里。那经过就是教练的陪伴之后，然后没有每周都做很多表格去整理嘛，不同的收入跟支出，我才发现说，其实他除了让你自己更有自觉之外，他也是让你未来能够做家庭的预算，对。那我觉得预算才、后来我觉得预算可能比当下的那个记账更重要，
更重要。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数据，而且是真的数据。
对，因为我一开始做预算，我根本就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没有过去一年的数据来做支撑，我都是有点用半猜测的方法。对，那我觉得做完了预算之后就会比较安心，就像刚刚 Sandy Two 讲的，你就知道说我哪些钱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可以先不要花。对，然后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多投入一点钱。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后来当我比较知道说每个月可以投资多少钱的时候，也很安心。
那芝芝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因为我本来就有在记账，所以就是在这次的记账之后，比如说像是有做预算之后，就更知道记账的目标是什么啦，为什么要记账？对对
对，
所以是充满在记账的过程是兴奋跟开心的，因为我其实
真的。
对，因为我其实蛮我可能是金牛座，所以我其实蛮爱钱的，也很喜欢赚钱，然后对钱的意识本来就比较高，对，所以在记账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的收入啊支出是实际的状况啊，然后是否有增长，如果看到增长的时候就很开心，
真的，
所以是蛮有动力。
我也是，我也是爱钱的。好啊，那最后一个肉姨有什么要跟我们再分享一下的吗？我们时间差不多了，现在是1:30哦，要让大家去休息，要上班的要上班。
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去，就是真的可以来陪跑啊，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有记账的经验，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就算平常其实有在记账，但是我觉得如果假设说想要有一点突破，或者是说其实还在考虑说自己可不可以投资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借由陪跑这个过程，然后再审视自己的财务状况。然后因为其实我每次陪跑完之后，后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财务预测。然后
对
没错，讲到然后就是真的让Joanne财务预测完之后，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哇，我觉得你可以很放心的，就是你可以，就是你每个月，就是每年存多少，你就可以退休了。我就说对啊，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工作变轻松了。
真的，我就觉得大家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心态变轻松，然后真的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而且就是如果自己有小孩之后，就是也不用担心说，就是像其他学姐讲的，我们也不用担心说啊，以后小孩要养我们，不用，我们已经存好了，不用担心爸爸妈妈。
恭喜大家。好哦，那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四位学员的分享，然后也很谢谢我们今天在线的时候的几位陪跑教练。那陪跑教练要不要出来跟大家说一下谢谢啊？他们都是大家的宝贝。这么多爱心是怎样？鼻子在线上，然后韩文，然后还有谁 ？Joanne， 然后还有哪几位陪跑教练？米瑞。好啦，好多人哦，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分享先到这边结束。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记账陪跑计划还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在群组里面问我们问题。那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学员，你只要在群组里面发问，大家都会非常热心的回答你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大家回去上班，拜拜。